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能够再次喺呢度同大家一齐见面，去同心嘅去学习主嘅道理，并且能够藉着主嘅说话，我哋能够成为整个敬拜嘅核心。喺呢度再次代表多伦多以马内利环浸信会欢迎所有嘅弟兄姊妹嚟临参加今日嘅呢个主日崇拜，寓意我哋能够喺呢个嘅时间嘅里边更体贴我哋上主嘅心肠。好啦，让我哋喺聆听主道以先，我哋首先以祷告将我哋身心灵交俾我哋主，我哋神。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多谢你俾到我哋能够再次翻到嚟喺你宝贵嘅说话嘅面前学习，亦都让我哋以你嘅启示成为我哋嘅敬拜嘅核心。求你嘅帮助，让你嘅圣灵诱导我哋。好使我哋能够明白当中你嘅意思，你都能够体贴到你嘅心肠，藉着你嘅说话再次坚固我哋属灵嘅生命，喺嚟紧呢个星期嘅里边蒙神你嘅使用，我哋恳求你帮助我哋喺呢段崇拜嘅当中与你能够交心，我哋嘅同心嘅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字求，阿门。好，今日同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是出自于马太福音四章第十二节至第十七节。今日同大家一起看的这段经文的讲道标题是叫做揭开扩展的序幕，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inuing expansion， Matthew chapter 4 verse 12-17。 好，让我们在聆听这段说话圣经的启示的过程当中，我们首先再一次去熟悉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先，让我们一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二节至十七节，我们一起以和合本的版本一起去读一次。好，我们一起打开经文一起读啦。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不知大家呢是有没有一个习惯，每逢是做运动或者是做一些我们叫做体力劳动的事情之前呢，都先来做一下一些热身运动，就是 warm up 啦。因为呢我最近呢都两边的肩膊呢都非常之疼痛，所以呢每日一朝早起身，当我祈完祷之后，我第一样嘢我就会去做一些热身运动，先是松一下我的所有的关节，然后呢才预备开始一天的所有的活动和行程。如果呢不做一些热身运动的呢，通常呢在那天呢我的肩膊呢就会成日都是很痛的，好像被针刺那样痛的。而且呢如果要动的时候，动动呢很多时候呢，哇，整个肩膊和手臂呢咔咔咔咔，好像真的就是齿轮呢好像不是几衔接那样的情况。有时呢甚至呢想举起的手都很困难。讲到热身运动这件事，从健康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但是其实在属灵的角度呢，或者甚至很多的事情上面呢，热身其实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的环节来的。今天我们会去一起去回去马太福音的里面，我们会从马太福音他对于这个的救恩历史的陈述，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耶稣在他成就救恩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怎样由一个热身的阶段进入到一个全速运作的发展的阶段。 咁所以呢個就係今日我哋最主要要睇嘅其中一點。另外咧，我哋亦都會去一齊去睇睇耶穌基督喺一開始嘅時候所傳嘅信息。原來咧呢個信息能夠好幫助到我哋今天嘅教會歸回翻去我哋教會應該去做嘅政務。咁所以咧，今日我特別俾咗呢個嘅題目，佢叫做揭開擴展嘅序幕 ，The Beginning of the Continuing Expansion， 俾我哋睇見原來上帝在整个的救恩的发展的过程的当中原来都很有衔接性的。好了，我们会分开三 个部分一起去看下这段的经文。第一部分我们会去看的就是从第四章十二节至第十三节。我给了个副题，它叫做打开普世性的救恩延续 Expanding towards the universal salvation from Chapter 4, verse 12 to 13. 因为不是很长啊，那我们再次读一次，看看这两节经文讲些什么东西先，好不好？这两节经文这样讲，他说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境界上。首先呢，我们看回这个和合本的版本的翻译的时候呢，其实呢就很容易引起很多的误会。我们以为呢耶稣基督又在加利利跟住再离开拿撒勒地区，最后往到去这个加百农，其实是因为着约翰下在监里所导致的。很多的释经学者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都误以为这个译本是因为耶稣听到约翰下了监他才要走。但是其实如果我们按希列或者希腊文的原文版本去看的时候呢，单单第十二节的翻译呢，比较准确的翻译就是说，正当耶稣听到施洗约翰被下监的时候呢，耶稣已经由加利利再去透过在拿撒勒，然后再往到这个的加百农这个地方。这个是本身原本那句圣经原本的意思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没错，我们看见施洗约翰是被捕，但是其实他的被捕在这节的里面跟耶稣转转转转由加利利地区的拿撒勒，最后往到去到加利利地区的这个的加百农呢，其实两者之间是没有直接的关联的、哦、只不过这个的陈述亦都讲咗俾我哋知道一件事，原来喺呢个救恩历史当中，原来已经有一个转折。呢、这个转折系乜嘢啊？由一个热身嘅阶段进入到去一个全速发展嘅阶段。马太喺呢度嘅记录，主要系显示出耶稣喺先前已经承接咗施洗约翰佢嘅传道嘅预功，而家要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嗱，呢个咁嘅新嘅发展阶段咧，其实喺之后嘅经文咧，用咗一个字眼去提出嘅。咁呢个我一阵睇到第十七节嘅时候，我哋先至讲啦。咁但系当我哋去睇翻呢段经文嘅时候咧，尤其是耶稣先前，其实喺第三章嘅里边，佢系特意从呢个拿撒勒走到去这个犹大地区的约旦河，亦即是施洗约翰所居住侍奉传道的地方，去找施洗约翰去接受洗礼。就这一点，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耶稣有这个这样的转接呢，其实不是因为这个施洗约翰被下监被捕而引致的，而是在耶稣整个的传道或者去成就救恩的计划的里面，是完全在于耶稣基督的主导。 点解可以咁样讲啊？因为如果耶稣真系纯粹系惊咗啊传道嘅原因要走啊，佢就唔需要喺接受咗呢个嘅施洗约翰之后就离开呢个犹大地啦。既然要传道，咁啊不如喺翻犹大地传道啦。佢冇喎，佢特意走翻去佢原本嘅家乡拿撒勒，佢所属嘅地区嘅里边。呢一点就正正反映到俾我哋睇，耶稣基督嘅移师其实唔系因为呢一个嘅施洗约翰被捕而佢害怕，所以有一个地域上面嘅策略改变，而系原来耶稣系一个故意嘅动机同埋原因而去有咁嘅安排。咁当然啦，喺往后跟住我哋睇后一点嘅经文，从第十四节至到第十六节，我哋就会更加清楚，原来系同旧约喺呢个嘅以赛亚书里面第九章嘅发展系有关系嘅。咁不过呢点我哋喺之后再详细解释啦。但系我哋可以总结咁样讲一句，耶稣基督喺整个呢个佢出嚟侍奉或者佢出嚟预备去完成呢个嘅救恩嘅过程当中，地域嘅决定改变原来系喺主耶稣基督自己嘅主导之下去作出嘅。咁我哋就喺呢度要问一个问题啦。耶稣点解要有呢个喺地域上面嘅改变而要作出呢一个咁嘅决定呢？嗱，呢个亦都系我哋 读到呢段圣经嘅里面我哋要去问嘅一个嘅问题。嗱，当然啦，喺当时嚟咁讲，我哋可以知道呢，加百农呢系，如果大家熟悉加利利海或者呢个巴勒斯坦地以色列地区嗰个环境呢，我哋会知道嘅。原来加百农呢个城市呢，原本系位于呢个加利利海嘅西北岸。如果大家睇返幅地图呢，你会知道加利利海嘅西北部就有一个城市就叫做加百农Capernaum。呢个地方好特别㗎喎，佢所位置嘅地区呢系海拔以下680英尺或者204米。咁你就会问，哇，咩喺海拔之下可以咁情况吗？冇错，因为巴勒斯坦地本身整个嘅河谷系一个断层区啊。而甚至约旦河其实是从一个断层嘅过程当中拉合而成嘅一个嘅地理环境啊。所以当我哋去留意到加利利海嘅特色呢，原来喺呢个嘅约旦河嘅源头嘅水源流咗落去嘅时候呢，聚集咗就先喺呢个加利利海嘅地区。而呢个西北角就系呢一个嘅加百农嘅城市。加百农系一个咩城市呢？讲真，加百农唔系一个好大好大嘅大城市，唔似话约帕港啊，或者系话耶路撒冷啊呢啲咁有历史嘅地区啊，或者城市。基本上加百农系一个政治同埋经济嘅重点城市。呢个地方可以话得系商业聚集嘅汇点。咁你就会话，咦，点解咁特别嘅呢？原来加百农所处嘅位置正正系当时好多嘅由北向南或者由西向东或者调转方向都好啦，东向西啊或者南向北啊嘅主要交通要点嚟嘅。所以呢，罗马政府呢，当佢要去处理好多关于政治啊、军事啊，甚至是财务，特别是税收的事情呢，就选择了在加百农这个的城市。不是很大的，但是主要好像一个我们说得是一个政治经济重点城市。所以呢，如果大家可以留意到的，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至第十节的里面呢，如果我们很熟悉第九章的时候呢，就会知道其实耶稣在那里嗰度呢就招聚咗一个好重要嘅人物，亦都係我哋所读緊嘅马太福音嘅作者马太。原本佢係一个税吏嚟㗎， 佢就係住喺呢個嘅加百隆，咁所以馬太福音嘅作者寫加百隆咧，咁就緊即係最熟地點嘅人啦。而呢個亦都係稅務中心嚟嘅，所以如果我哋喺嗰段聖經第九章第九至第十節嘅裏面咧，我哋就會睇到耶穌去到呢個馬太嘅屋企食飯嘅時候，同場啊有好多嘅其他種種嘅税吏都一齊聚集喺嗰度，咁而甚至去到遲啲嘅呢個馬太福音第十七章，特別第二十四節嘅裏面咧，甚至講到耶穌基督要交税呢一幕咧，就俾我哋睇到啊，其實加百隆呢個地點係一個稅務中心，即係如果用今日講咧，即係加拿大嘅角度嚟計咧，就即係加拿大稅務局啦，Canada Revenue Agency 啦，所有政府收税嘅人都喺曬嗰度，啲官員喺嗰度聚集，收税啊，點樣繳交啊，遞交啊，有咩問題啊，點收法啊，有幾種税啊，全部都喺嗰個地點嗰度。而加百隆就係一個咁特別嘅地方，所以加百隆所處嘅呢個地點咧，其實喺經濟上邊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城市。羅馬政府點樣直接喺可以喺財政上邊管治呢個巴勒斯坦地咧？亦都好有賴於喺加百隆呢個地方所收到嘅税收。但係我哋從呢段聖經嘅裏面，我哋會發現到一點喎，喺呢度介紹到加百隆嘅時候，耶穌最後尾住咗喺嗰度啦。但係呢度特別去介紹到嘅咧，呢個地點係靠海，同埋佢係西布倫同埋拿弗他利的邊界上。嗱，呢個就係我哋嘅和合本嘅版本所写嘅，但如果喺原文圣经嘅里面咧，原来加百隆呢个地方咧，原来系同时属于西布伦呢个嘅支派同埋拿弗他利呢个支派里面所共有共管嘅城市嚟嘅。所以简单啲嚟咁讲，呢个嘅城市有着好传统上犹太人特别呢两个嘅支派。他们一个很举足轻重的一个的城镇。那有什么特别地方呢？为什么要特别要提到这两个的宗派呢？那我一阵解释到第14至16节的时候我就要解释的了。不过从加百隆这个城市呢，我们就知道很多资料了。知道什么资料呢？第一件事，加百隆我们知道其实是后来耶稣基督呼召佢好几位嘅门徒嘅主要嘅地点，包括边几个啊？包括彼得啦、安德烈啦、西比泰嘅儿子雅各啦，同埋佢嘅兄弟约翰，佢哋所属嘅家乡城镇。嗱，从经文嘅里面，我哋往后仲会睇到咧，原来佢哋咧都原来有船嘅喎，佢哋喺个地方。之后我哋下个礼拜下一堂就会讲噶啦。他们呢各有自己的船喎，那你就说有船为什么？哦，因为原来是靠海的地方。那简单地说，有条船做什么？原来他们做捕鱼的工作的。那所以呢，简单地这么说，其实耶稣所呼召的他这几位的门徒啊，原来他们都是一些当时在该区的里面是真可以话是出自于有教有富裕家境的一些的人士来的。但是耶稣呼召他的时候又有他的特色，那我们就留在那里先讲啦。不过从这里种种的迹象，我们讲到这里时候呢，我们就会以为是这样的事情。哦，那我明白了，为什么耶稣不留在犹大那里传道啊？那里都很多犹太人的，那么应该在那里传道，他没有，为什么他走来这里啊？哦，明白了，原来在这个的城镇里面都有犹太人哦，那他就走去那里传道咯。那这个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啦，加上自己的家乡拿撒勒又这么近那个地区，是吧，最好就去一个繁华一点的地方啊，拿撒勒都是一个小村庄啫，是不是？但是现在我们他可以去到这个大城市，税务中心，商业重点，交通要塞，那就好好咯。我们就会想到马太的作者其实是不是都是想告诉我们，写这卷福音书是写给一班犹太人 去睇啊，所以咧，你睇下上帝点样嚟拯救我哋啊！特别将嗰个救恩带嚟俾我哋，透过耶稣带到嚟我哋呢班犹太人里边咧。嗱，好容易我哋会咁样谂嘅。不过当我哋喺咁样谂嘅时候咧，我哋就有一啲嘢，可能你唔讲唔知啊，一讲你就会觉得，咦？咁我又觉得好奇怪喎，点解啊？原来加百农呢个地方嘅主要人口并唔系犹太人，或者简单啲咁讲，根本就唔系以色列民。咁你就话吓乜？原来系咁啊？冇错啊！正如头先我所讲，因为加百农系一个属于政治、经济同埋税务、财务嘅中心城市，所以喺罗马人嘅管治之下，加百农其实系一个混杂种种外邦人嘅社区嚟嘅。呢个城市嘅里面主要嘅人口，绝大部分都其实系外邦人，因为我哋会讲嘅呢点。不过呢一点，如果当我哋一摆落去嘅时候，我哋就会更加拗头啦。吓、啊，既然系咁，咁耶稣点解又要走翻去嗰度啊？唔索性受完针啊，喺施洗约翰呢、这个嘅犹大地区，不如喺嗰头传道咪好咯，多啲犹太人跟随佢，咁佢咪越做越大，越做越兴旺，做旺自己个名咯，系咪？点解要走翻上去一个外邦人为主嘅城市？而去在那里传道，在那里呼召一些这么少数的犹太人呢？哦，是不是因为看中那里那些这帮人比较有钱一点呢？啊，他们生活富裕一点，那他侯准他这去呢？弟兄姊妹，不是啊。如果当我们去了解到这个的加百农其实是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城市的时候，而我们也都明白犹大犹太人其实在当时来计根本就看不起这个北边的地区的。因为那个地方他会觉得哦，好接近这个撒玛利亚，这些不是我们应该有，撒玛利亚是杂种地区来的，外邦人地，即虽然是应许地里面，但这些外邦人聚居的群体我们不应该去的。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是聚居在犹大地区，即系呢个巴勒斯坦嘅较南嘅地区啊，咁我哋就会去睇到啦。耶稣点解要去嗰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好重要嘅因素。而呢个因素喺之后我哋睇嘅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就提咗出嚟啦。原来耶稣基督喺整个嘅成就救恩嘅历史进程嘅当中，我哋讲咗呢个已经系由热身进入一个全速嘅阶段啦。全速点全速法呢？点样全速发展好呢？耶稣就话俾我知道，原来佢嘅福音、佢嘅拯救，其实唔系局限喺犹太人单一民族嘅上边啊！明唔明啊，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整个的救恩的设计和救恩的成就，其实是充满着普世性的考量在当中的。所以耶稣基督选择由这个加利利的加百农开展他的侍奉，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成就救恩是要以普世性为基础。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去了解到的。耶稣开展这个的救赎的计划，或者甚至我要讲从旧约的里面已经讲述的这个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其实由头到尾都是涵盖整个世界的人，不专属犹太人，亦都不专属只是某一小撮的人。更加用今天来讲，救恩不是只是属于教会里面的人，或者救恩根本就不是属于某某个人、某某个宗派的人。救恩是普世性，这个是一个尤为重要的观念。因此在昔日旧约以至于耶稣处身的那段新约的时期，甚至我们可以说到 在马太写马太福音，在这个第一世纪较后期的时间，其实很多的犹太人其实都本身带着一种错误，就认为神的拯救只是属于我们犹太人的。而这种错误呢，其实后来衍生到教会都有这样的情况，特别我们所看见的天主教教会。救恩要旨是从天主教教会而出的，救恩要由天主教教会这个宗派去派发的。其实这种的思维我们不可以成日只是指着天主教会错，其实很多基督徒很多基督教教会都是这样的思维的。所以怎样就抢人咯，抢羊咯，有没有听过啊？哪间教会上的信徒，哎，我不理你哪间教会，我抢你过来，引你过来，找些活动吸你过来。有些手段还衰一点，叫弟兄姊妹你去找年轻那些，你去找第二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结婚，那你扯埋他过来了。不过其实这种等等这些是人为的思维，都是因为出于一个属灵意识形态上面的错误，我称之为一个叫做救恩私有化的观念。我们将救恩 privatize， 我只是这个救恩给我而已，这个救恩要由我间教会而出。所以犹太人其实这么多年来，从旧约以至于甚至到现在今时今日都好，其实这种思想由头到尾都困扰得他们很重要。很多犹太人不认为要信耶稣，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信耶稣的话，我会等同于将我救恩扩展到全世界。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来的，救恩拯救应该只是属于我们的。这种是很狭窄的思维，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其实正正就期望着打破犹太人，甚至以至于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人，我们这种这么狭隘的思维。马太用了这一连串的陈述，是要说明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没错，救恩最初是从犹太人中间开始去展示出来的，但是救恩本身其实是有一种向外的延续性，而这种延续性是涵括所有的人，这个元素是不可以缺少的。经过了施洗约翰在犹大地约旦河边在犹太人中间这个预告的工作之后，现在这个热身的过程已经完毕了。当耶稣基督经过了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之后，这个的施洗约翰作为一个指标，指向谁是一位成就救恩的主的时候，施洗约翰他的角色其实已经完成了。现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救恩要扩展到去外邦人的世界里面，而不是只是好像施洗约翰只是仍然维系在一个犹太人的群体里面。这个我们是看回第三章，我们就会知道施洗约翰来到去接受他洗的很多的，其实仍然都只不过是限制于在这个犹太人的群体里面。而这个的能够扩展的信息就维系在由这段圣经所提到的这两个地方，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所处身在这个这样的环境，这个这样的角度，我们所看见的耶稣的最新在传道或者成就救恩的部署的上面的改变。所以从这里头两节，我们作为信徒的，我们今天应该首要要明白到耶稣一开始成就救恩，其实普世性这个的元素已经包含在里面，是植根于在一个接触外邦人的世界的当中。这个就是加百农，就是在这个的西布伦和拿弗他利联合属于的地带。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很仔细的掌握，并且原来我们要接触一个更广阔的侍奉群众的时候，不需要去到老远的地方的，其实 只是在我们很熟悉近在咫尺的地方，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分地咯，西布伦和拿弗他利，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一点是对于我们作为今天信徒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而不要成日就说、哦、我要去老远、啊、去非洲传道、啊、要去一些蛮荒野岭、啊、才传道道，不是的，你去从外邦人传道，同一啲同你文化完全唔同嘅传道，其实唔需要走到咁远㗎。有人可以咁做，但嗰啲唔系主流嚟㗎。主流系我哋每一个信徒喺我哋近在咫尺嘅地方，去熟悉嘅地方嚟到去向喺呢个地方里面住着嘅外邦人去传道。明唔明啊，弟兄姊妹？第二点，在这段圣经就从第十四节至第十六节的里面去介绍，我给了一个副题，它叫做忆起神待人的心思， Recalling the Lord's heart on his people。 我们再看回这几节经文，第十四至十六节，好不好？好，我们再次一起去读，好不好？好，第十四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座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当马太看见耶稣基督有这个这样的在地域上面的部署，就让作者马太再次想起在这个的以赛亚书里面的记载。这次想起哪一段经文呢？原来就是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一至到第二节的经文。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睇返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至第二节嘅经文嘅时候呢，我哋就会发现到佢记载就提及到呢两个好重要嘅支派嘅名字啦。咁马太福音嘅作者惊我哋唔知，咁佢又难揾经文，佢就默埋俾我哋睇。咁呢个就喺第十五同第十六节里面陈述咗俾我哋知道啦。喺呢两节经文嘅里面，让马太联想到三样嘢。第一样嘢，佢联想至呢个嘅地域嘅相近，因为呢个嘅加百隆，马太就谂起加百隆，哇！呢个地方我好熟噶。其实呢个地方系咩啊？就是涉及于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即是两个重要支派他们的所相接的地方，或者同时可以在那个地方去管治的地方。有个什么特点呢？这两个地方就让他想起加百隆城了。这个就是第二点他想到的。加百隆城有什么特色呢？原来这个是一个沿海的路，约旦河的以外的地方来的了。哦，那就是说不再是围在只是有这个的犹太人的了。一离开了约旦河这个地域，就所指导的就是一个外邦世界了。那就在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从地域的上到就想到这个的加百隆与外邦接触的重点，在一个沿海路上主要交通汇点。如果大家去看回的这节的经文是记载在什么时期啊？以赛亚书的时期啊。以赛亚书的时期其实当时都罗马人未统治啊。讲得更加直接的就是连犹太人被掳啊，都未进入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原来早有已经介绍到有这样的安排啊。上帝在这两个地方的里面谈论到这个其实是一个重点与外邦人接触的地方。这一点也都可以告诉我们，耶稣很 自覺性地知道在整個嘅計劃嘅裏邊，其實佢要接觸嘅係普世嘅人。但接觸呢啲普世嘅人做乜嘢啫？嚇，咪得閒冇嘢做啊？嚇，傾下偈咧，係嘛？啊，捉下棋咧，係嘛？啊，或者冇嘢做嚇，喺度啊吹下水，講三講四啦，係咪啊？唔係喎。我哋睇埋呢節經文，第三樣嘢讓馬太聯想到嘅就係，原來上主為佢嘅人，或者甚至講得直接啲，為所有喺當地能夠接觸嘅人做乜嘢嘢啊？十六節話：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坐在死陰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著他們。在一个外邦的世界的里面，上帝专心地去为着那些曾经在黑暗、在死荫里面居住的、存留的百姓，所有在当地的人，他们原本处身于在一种黑暗和死荫的光景之下。那什么叫黑暗死荫呢？基本上其實就可以講得，如果從猶太人的角度呢，就是他們在整個的歷史的裏面所遭遇過種種的苦難。如果猶太人來講呢，譬如他們在埃及的地方啦，是成為奴隸啦，是不是？或者講到他們在出埃及的過程當中，受到很多其他國家地域的人民族去歧視、去殘害他啦。我們看回這些民數記啊，裡面我們就很清楚的了，有些的民族甚至興起來去咒助以色列民啦，是不是？那巴蘭的故事就是其中一個。仲有好多喎，譬如佢哋進入咗去應許地嘅時候，啊幾經辛苦入咗，又要俾好多本地迦南人點樣去恰佢哋啦。最後尾猶太人又點樣樣啊？因為佢自己種種嘅罪咧，咁所以最後尾就俾啲外邦嘅世界，譬如阿蘭國啊，或者巴比倫啊，或者我哋叫波斯馬代啊等等咧，去到將他們掳到去外邦的地方裏面。種種這些都是被形容為黑暗，被形容為死陰，真是沒有好過的日子。但是原來在這種情況之下，上帝竟然是做了一樣很重要的事。在西布倫地和拿弗他利地的地方，上帝專注幫助他們從黑暗死荫走去光明的道路啦，让他们看到有曙光的出现。所以简单地咁讲，就让这个的马太联想起上帝为他的百姓所做的事，就是让他们从黑暗、死亡、苦难当中走回出到光明的道路的里面。如果當我們去只是針對以賽亞書來這樣說，這裡引用的是第九章第一和第二節，那其實我們看前一點，以賽亞書的第八章的裡面，其實就同樣陳述到他們當時所面對的苦難。譬如我們看回以賽亞書的第八章二十二節，就這樣形容，他們說他們盡是艱難、黑暗和幽暗的痛苦，因此各找各的去向，例如交鬼和问卜。他们用这些种种的方法来到去求神问卜，可以说得叫做弱石乱投，看看有没有办法去找条出路，去为他们所面对的苦难进行一个解脱。所以簡單來說，馬太當他看見耶穌基督由這個的拿撒勒輾轉轉轉去到這個的加利利的加百隆，其實就反映出來，原來上帝在昔日以賽亞書所介紹到要為這兩笪地方 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带来这个从黑暗走出光明的盼望呢，现在原来就是由耶稣基督来做啊。而且不单止只是对他的子民啊，而是要接触在当地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见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明白到了，主一手一脚为当时盲中中在迷失方向的人提供一个让他们开眼重见光明的日子。这一切从旧约的里面我已经看见上帝有这样的作为，不过在以赛亚书的里面做不做得到呢？我们看见做不到啊，做不到不是上帝无能啊，而是因为人的罪啊，上帝要他们先体会到他自己人的罪是怎样样啊。几时才做啊？就是来到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在成就救恩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打开这一样东西了，让那些在罪里面已经尝过苦头的人，让他们能够可以重见光明啊。这个就是耶稣要成就救恩的主要的角色，让人从黑暗黑看不到的情况之下，重新走进光明，可以看得到啊。这个这样的转接，这个这样的改变，是上帝在早在旧约的里面已经设计了，现在耶稣来到就要成就啊。所以我们回来去讲，虽然施洗约翰在这个旷野地的里面以一个好先知咁嘅形象出现，如果大家可以读圣经嘅时候，我哋知道佢所穿着嗰啲嘅衫服衣饰，其实基本上嚟计就系当时作为一先知以利亚佢嗰种嘅形象啊。但喺咁嘅形象之下，佢做唔到嘅一样嘢就系佢唔能够成就呢个从黑暗引至光明呢个咁嘅功效啊。他只能够将个信息话俾你知，他只能够提醒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罪，你是在黑暗的里面。为什么我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咯。但他成就不到，但耶稣来到就要再承接着这个功夫，将整个救恩完备了出来。所以能够打开人眼睛，能够重看光明的施洗约翰做不到，但是耶稣却是能够做到。而这个这样的信息在我们的马太福音里面就经常出现了。譬如马太福音第九章27至31节，耶稣就在那里亲手将两个瞎子他的眼睛将它打开了。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其实马太福音写的时候，甚至里面的选材怎样去将它去组合成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的马太福音，成为正典给我们看到，原来马太是一个很仔细的原因是这样铺排，从初头以创世纪的基础连接回去上帝的这个设计创造的主题，以至于君王的来临去怎样成就这个救恩，去承接到这个救恩的身份。而来到今日我们所看的第四章，开始耶稣进入到全速成就这个救恩的时候，原来都有他一路一路的铺排。而这条脉络一路延展下去，在这个马太福音的里面其实都不住的重复又重复出现。譬如错信的问题，我们就会看到在登山录部分里面好多怎样错解圣经的错误观念，怎样去帮他们纠正过来咯。所以弟兄姊妹，来到这里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看见我已经学习到的就是救恩的普世性，但来到这里呢，我们就要再多一重，我要好像马太一样啊，我们明白到上帝原来做每一件事其实都是希望我们能够记起他，记起他为我们所做的事。而为什么上帝要为我们做的事？因为上帝他的心是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好像我们的爸爸一样，好像我们的妈妈一样，一个好的儿女其实是对于 佢個父母親係好掂掛。可能第日佢因為種種原因，可能佢結婚啊等等，佢唔係同佢同住，但係佢個心唔會離開佢。用我自己做例子，我雖然自己身處喺外國加拿大，但係我其實我經常打電話俾我爸爸媽媽，打俾佢，希望能夠同佢可以多啲交流，因為我心係喺佢上面，因為我知道佢嘅心亦都喺我上面。明唔明啊？上帝其實就係想我哋記得佢做嘅所有嘢都係為我哋嘅永恆生命着想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應該要有好似馬太一樣嘅心思意念，常常因為上帝喺我哋身上邊所作嘅作為而讓我哋想起佢。好啦，再去到最後尾一部分，第十七節。第十七節我俾一個副題，佢叫做信息的永恆性。Eternity of the Salvific Message， 我們再讀一下這裡第十七節啦。十七節這樣說，從那時候耶穌就傳起道來說，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弟兄姊妹，當我們讀到這裡這節聖經，其實有兩樣東西我們需要留意的。第一樣東西我希望大家留意的，就是耶稣所传起的道来，在马太里面特登将那个内容记载给我们知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咦，你说好熟啊，这句说话没错，真的好熟啊，因为这节的这个信息啊，可以说得跟施洗约翰在旷野的里面第三章第二节所传的信息是一模一样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换言之，若我们去睇远一点，其实那个拯救的信息由旧约以至到新约，以至于今日，甚至到这个世界末了之前，其实都没有改变过的。上帝是由始至终都是将这个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刻画给我们每一个人知道。天国近了的意思不是就是说已经听日就到了，不是啊，是讲到那个神国的管治其实是存在的了。不过那个全面的存在呢，在这里越来越逼近了。在我们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应该要抱住的态度，不是等到最后那刻而悔改，而是在这个整个的神的管治的过程中，任何的时间我们都应该带着一种很迫切的心情去悔改，活在一个有悔改的生命的里面。但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完全承接了施洗约翰这个的传道的工作，施洗约翰他的角色已经完成了，现在施洗约翰的功夫也都已经画上句号了。所以在我们看第十二节的时候，为什么我特意要跟大家重新去翻译翻那句原文圣经，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听到这个的施洗约翰被捕下在监里的同时呢，耶稣其实已经搬了去他的阵地，从这个拿撒勒辗转辗转去到加利利的加百农，就是这样的原因咯。那个已经完了，现在进入去下一个阶段。那你说牧师，你说下一个阶段，不是我说，是圣经说的。请第二点我们要留意的第十七节的开头有几个字，那几个字叫做从那时候，英文圣经就将它叫做翻译为 from that time， 在希腊文里面呢就叫做 apototē。 我先前前文已经讲过 totē 这个字呢就顶，这解很紧接，一样接一样，一样接一样连接住。但是 apototē 是什么呢？ apo 就是一个 preposition， 一个介词，叫做从这一个时间开始。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标志。 喺我哋嘅马太福音嘅里边，除咗喺呢度有用到呢一个 apotate， 从那时候开始咧，仲有另外两个地方亦都系用到呢个字眼嘅，就系十六章嘅廿一节，同埋二十六章嘅第十六节 ，chapter 16 verse 21 and chapter 26 verse 16。嗱呢个嘅用字咧，其实系标志咗耶稣基督喺佢嘅侍奉嘅时间呢条线性嘅过程当中一个好重要嘅指标。换过嚟讲，而家呢一个就系第一个嘅重要扩展嘅指标。喺呢个部分就从我哋所睇嘅第四章开始，从第十七节，以至于跟住我哋去睇到嘅第十六章。直至到第二十节嘅时候，这个嘅片段是一个时段。另外第二个时段就是从第十六节章嘅第二十一节去睇到第二十六章嘅第十五节咧，又是第二个嘅重要时段。然后最后尾就是从第二十六章嘅第十六节到马太福音嘅完结，就是第三个重要嘅时段。嗱，呢个亦都系有啲嘅圣经学者嘅分段。马太福音的分段有很多种的，基本上有三种的，其中一个就是我刚才所描述这个分段，另外一个很多学者很喜欢用的分段就是说，按照马太福音有五个的我们称之为陈述 discourse， 在这些 discourse 里面呢，每一个将它去陈述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发生，这个是另一种的陈述。咁当然啦，另外有其他嘅陈述，咁我喺呢度唔详细讲啦，因为呢度唔系教神学啦。但系喺呢个咁嘅经文嘅里边，用咗一个咁嘅时标，其实就话俾我哋知道乜嘢嘢咧？耶稣基督喺呢个时候，其实系要话俾我哋知道呢、这个信息系永恒不变嘅，无论喺边个时段都好啊。呢、这个嘅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信息是由头到尾都没有改变过的。认罪悔改在希腊文的版本里面是一个命令语，命令语可以说得是一种向你的一种的规劝，最严肃的一种规劝，告诉我们知道天国是需要有认罪的人才可以进入去，每无论在什么时间都好，认罪是能够进入去上帝他的国里面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我们可做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在这个时候正式揭开他去完成救恩的这个序幕。他由这个转移阵地至到加百农，是要告诉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同样地都在以赛亚书第九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主题，就是他要打开很多人的眼睛，让他们重新看到光明，看到光明就让他们能够重归于上帝的荣耀的里面，知道往一个什么方向而走。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息没有变，其实我们早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已经看见人以为用自己方法去看到光明，原来他们看的都只不过是黑暗来的。唯一真正的光明就是那个真正的光带我们回去。这个信息我相信最好的一个的描述就在这个的约翰福音里面。不过我很多年前已经讲过约翰福音，大家可以去看回我的约翰福音的讲道。不过从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就告诉我们知道，信息没有改变，从来如一，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信息没有改变之余，我们的生命怎样能在这个光里面不住得到突破。马太福音是一卷充满突破性的元素的福音书，它是要一步一步来去打破当时犹太人在他们的信仰上面的这个错误的观念，并且让他们这些已经习以为常的错误可以得到纠正过来。
例如最明显的就是救恩不只是给你们犹太人。用今天的讲法，救恩其实同样是给整个普世的人，不是只是给天主教会先去派发，不是只是给某某某教会先去派，不是只是给以马内利还浸信会先可以派发，你不来这间教会你就不得救了。不是啊，救恩是给普世性的，但焦点是仍然悔改。明白啊，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看见耶稣基督这个的侍奉或者他的成就救恩的序幕的时候，我们应该学习一件事，就是常常有意识地去跳出我们那个所谓的宗教安舒区 The comfort zone of our religiosity， 跳出我们那个宗教的安舒区。不要以为我回教会做了这些事，那我们，我们就好信徒了，我们就得救了。不是啊，我们要跳出来重新去看看，透过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有些什么在我们属灵生命上面，在信仰上面，在对上帝的认识的上面，我们需要有调教的功课，就让圣经它的教导它的启示提供这些的调教的功课给我们。这些功课可能很难的，很大的，但可能很少的，不过无论大或者小到上帝它必定带着我们，因为它是能够给我们真正看到光的上主。弟兄姊妹，你预备在上帝所赐予的这对眼睛的上面看着他这份的光明，带我们走这条充满属灵生命不住突破的这条属灵道路，我们愿不愿意走上去呢？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天父，多谢你给到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学习。的而且确，我们以为回了教会，以为举了手，以为受了浸，以为做了些什么侍奉，我们就等同于一个好的信徒，我们就必然得救，我们的信仰已经非常之好。不是，其实上帝你知道我们仍然有很多的地方是错信，需要调教，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子民都能够可以蒙你的启示而去教导，更加灵命成长起上来，求你的帮助。我们有个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求，阿门。